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2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与罗马斯铎交谈，你们要彼此为友，警惕嫉妒和网络欺骗。教宗祝愿洛杉矶宗教教育大会是真正灵性更新的时节。面向天主教网站的视频组件呈现教宗的最新新闻和影像。圣伯多禄大殿新的苦路14处揭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2月19日在保罗六世大厅第一次与罗马教区的全体司铎进行交谈。他先发表了讲话，然后回答司铎提出的问题。司铎的提问与教宗的回答涉及多个议题，包括灵修指导，如祈祷生活、活出友谊、勿陷入孤独和警惕嫉妒的流行病，司铎职务和牧灵方面的具体指导，如如何陪伴青年、探访长者，若干明确的劝告，如不可荒废学业，不可借助人工智能准备道理。一位本堂司铎提出，如何在后现代文化中发挥影响力，而又不回到不合时代的模式。教宗回答说，首要之务是真正了解我要服务的团体。作为罗马的主教，我曾深思此事。上个主日，我们去了罗马沿海社区奥斯蒂亚，与那里的人交谈，就必须尽可能的深入了解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教宗邀请司铎们进入现实情况，其中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人工智能与网络的使用。教宗提醒要提防以人工智能准备道理的诱惑。教宗说，就如身体的所有肌肉若不使用、不活动，便会退化，人的大脑也需要使用，因此我们的才智也需要锻炼，免得失去这种能力。此外，教宗也强调，真正的弥撒讲道是分享信仰，而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分享信仰。在堂区，人们想看到的是你的信仰，以及你认识爱慕耶稣基督的经验。在这层意义上，教宗指出，祈祷生活至关重要。这不是例行公事以最快的速度诵念日课，而是花时间与上主在一起，以这种真正扎根于主内的生活，才能奉献出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教宗特别强调，在网络世界中，如果我们没有传递耶稣基督的讯息，我们也许就错了。在这方面，需要以极大的谦卑深刻省思我们自己的身份，以及我们正在做什么。接着，教宗向司铎提供了另一个劝勉，即活出友爱与友谊，增进他们之间的关系。教宗提醒他们要警惕神职人员中的一种普遍的流行病，彼此间的嫉妒。 教宗举例说，当一位司铎看到另一位司铎被任命为一个更大更漂亮的堂区的本堂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关系破裂，流言蜚语随之而起，一切都被摧毁，而不是去建立有益的桥梁。教宗表示，我们都是血肉之人，有情感，有情绪，还有许多其他人性的因素。然而，作为司铎，我们应当成为生活的榜样，司铎之间应当成为真正的朋友、兄弟，而不是对手或彼此冷漠相待。换言之，需要创造各种环境，以打破那种将我们推向孤独与彼此隔绝的倾向。通过加深你们与作为真理的耶稣的关系，以及继续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做个忠信又喜乐的门徒，你们这些教育者和要理教员在宣扬福音时，将能借着你们的真诚本质引导人与上主相遇，为建立持久且富于生命的文化做出贡献。在洛杉矶于2月19日至22日举行第70届宗教教育大会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致函该教区总主教格斯麦，向与会者们强调了这点。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中，教宗表达了亲切问候和期盼。他希望这几天的祈祷、培育和友谊能为真正的灵性更新提供机会。圣父教宗赞许他们这些投身于宗教教育使命的男女，指出他们意识到了真诚可信的老师激发对真理的渴望。此外，教宗也鼓励在场青年向天主圣爱敞开心扉，这份爱促使耶稣不仅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而且临在于圣体圣事中与我们同在。在这方面，教宗祈愿他们的与会经验能帮助他们在人生各处境中发现耶稣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是坚定不移的安慰与力量之源。教宗最后将全体与会者托付给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并颁赐宗座降服。亲爱的弟兄，梵蒂冈新闻网的这项举措是福传的工具，为罗马与贵国教会之间构建网络、交换恩典提供了契机。这是你的堂区和团体持续从第一手来源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这是梁十四世在致世界主教们的电函中写到的话，以邀请他们推广梵蒂冈新闻网的新视频组件。这一工具将使教区、堂区、天主教的协会和组织的网站得以免费接收关于教宗和圣座的视频与新闻。通过这种方式，使用电脑、平板或智能手机访问教区或堂区网页的人，将随时了解关于罗马主教的训导与活动的最新消息，并能用自己的语言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有关教宗的内容。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表示，重要的是让视频组件在尽可能多的网站上得到广泛传播，以强调与罗马主教的联系，而且因为它也是一个有用的福传工具。梵蒂冈媒体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提到，这一新工具的推广有助于对抗虚假新闻现象，因为它能让人们立即访问新闻和文本的原始来源。正如圣父教宗在支持这项新举措的电函中所强调的那样， 只需复制并粘贴一段代码，即刻将该插件嵌入任何网站，支持横版和竖版。在输入全部所需的参数后，系统将生成一段新的个性化代码，用于复制并嵌入网站。网站管理员只需进行一次操作，视频组件将自动更新，无需再进行任何干预。通过该组件，可以实时接收关于教宗和圣座的短视频，方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可以查看以所选语言呈现的梵蒂冈新闻网的最新资讯滚动条，还可以通过直达梵蒂冈官网 vatican.va 的连接，获得教宗讯息的完整文稿。组件还包含直达罗马观察报和梵蒂冈电台的连接，详情请上本新闻网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www.vaticannews.cn/zh。在圣伯多禄大殿奉献400周年的庆祝活动框架下，圣伯多禄工程处于2月20日周五下午3点，在大殿内举行了新的苦路14处揭幕礼。这系列作品的作者是年轻的瑞士艺术家迪尔，他在2023年12月展开的国际竞赛中拔得头筹。那次竞赛向所有国籍、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的人开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超过1000人踊跃参与。评审委员会由艺术史学者、礼仪专家和梵蒂冈多个机构的成员所组成，他们对参赛者的简历和作品集进行第一轮筛选后，邀请14位艺术家成交2张草稿，其中一张必须是苦路第12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场景。在仔细评估后，迪尔的提案确评中选，评审们一致认同他诠释逾越奥迹的构图平稳，富有表达力。经过圣伯多禄工程处的裱框处理后，这14处苦路的画作在整个四旬期间都会安置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供信友和访客祈祷使用。揭幕礼结束后，大约下午4点，大殿内进行了恭拜苦路活动。在这守护着关于伯多禄宗徒的记忆的礼仪空间里，参礼者在14处苦路前默观上主的苦难，诵读经文，祈祷，静默片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之后，就饿了。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不仅是靠饼生活， 更要靠天主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随后魔鬼带他到了圣城，使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着，他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把世上所有的国家和他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跪下朝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送给你。耶稣回答说，撒旦，走开，因为经常记载，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单单侍奉他。于是魔鬼便离开了，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好，各位弟兄姊妹，这四旬期是第一主日的礼仪，告诉我们有关试探和与恶神搏斗的事。的确，四旬期是继续走天主的路，更坚决遵循天主旨意而做精神奋斗的时期。天主的旨意是爱的旨意，因此我们要更坚决地对抗我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私。第一篇读经和福音间有一个对立的地方，第一篇读经让我们看到亚当和厄娃如何受到试探而陷入其中，福音则展示耶稣如何抗拒了试探者并战胜了他。第二篇读经谈了恩宠战胜罪恶，就这样我们便看到一个非常美好非常乐观的前景，就是耶稣已为我们战胜了试探者，因此我们必须怀着勇气和信心走向胜利。原罪的故事家喻户晓，我们马上可以注意到，那试探者以谎言开始说了与事实不符的话。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他刻意要在厄娃心中引起对天主的怀疑，他的这一个问题厄娃倒是会回答。接着试探者肯定说天主说的话不是真的，天主告诉亚当和厄娃不可吃园子中间那棵树的果子，否则会死。那试探者却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在这里魔鬼利用人的野心和希望伟大的弱点，他说，你们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然而谁屈服于试探，不单不会成为和天主一样，反而要陷入悲惨的处境中。我们在这篇读经中读到这个后果，于是二人的眼立即开了，发觉自己赤身露体。亚当和厄娃觉察到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无能保护自己，他们不单没有变成和天主一样，反而发觉自己是脆弱会死的人。我们必须克胜试探者，才能为自己和为他人找到真正的尊严和幸福。在福音中，耶稣却抗拒了试探者。试探者一开始便向耶稣提出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他向耶稣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耶稣的确是天主子，他去旷野前接受洗礼时，天主宣布了他是 他的圣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既然是天主的圣子，自然有行奇迹的大能。魔鬼要为他自己的利益行奇迹，这是以他自己的利益来试探他。然而耶稣作为天主的圣子，他的大能是为了服侍天主和弟兄，不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受同样的试探。我们拥有许多宝贵的才能，这些才能可以为我们带来许多的好处。如果我们的这些才能仅用来为我们自己谋利，那么我们度的便是自私自利的生活，不符合天主的计划。这样我们的生活便不会有成果，因为我们走了一条方向错误的路。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耶稣打退了这个试探，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也要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耶稣引用《生命记》中的这番话，是说对人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的食粮，而是顺从天主的旨意。事实上，从天主口中发的话，表达了天主的计量，一个爱的计量，表达了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愿。如果我们顺从天主的旨意而生活，那么我们便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就充满了尊严，我们也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喜乐。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大家互相祝贺身体健康，对许多人来说，健康在人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其实不然，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健康，而是顺从天主爱的意愿。一个人患病，他的情况当然不会是愉快的，但他如果顺从天主的爱的旨意而接受自己的病痛，那么他的病对他来说就变成了获得大恩宠的机会。魔鬼虽然狡猾，他的第一个试探，耶稣引用经常的话回答了，现在他也用经常的话来做第二个试探，怂恿耶稣做一个看来似乎完全信赖天主的行动。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是引用经上所写话来要耶稣对天主完全信赖。魔鬼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不对，那么是哪一点构成试探呢？耶稣揭穿了他的诡计，并指责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事实上，如果照魔鬼的建议去做，就好像是试探上主，强迫天主行一个奇迹。这意味着要天主来侍奉我们，而实际上应该是我们服侍天主。因此耶稣轻易地揭穿了这个阴险的试探，这又是一个野心和想出风头的欲望。最后魔鬼做了一个更明显更厉害的试探，这个试探与耶稣的使命不有关。耶稣来是要为王，正如他在受难时说的，他是以墨西亚的身份来到世界上，经上说全世界都应该服从他，因此他来的目的是要做世界的君王。魔鬼向耶稣建议一条达到这个目的的捷径，向他展示世界上的一切国度和他们的荣华，说，你若夫妇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耶稣对这个试探的回答更加坚决果断，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耶稣揭开了魔鬼的面具， 魔鬼所说的为王的目的本身原是好的，只是他所建议的方法是恶毒的，这正是所谓的欲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引诱，我们追求一个很好的目标，但不知道如何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魔鬼于是向我们建议了一些不正当不诚实的方法，说你的目标是很好，你的意向也很好，因此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然而耶稣知道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是不对的，达到目的的方法也应该是好的。再说不正直的方法不能带来好的结果，只会将原来的目的歪曲，令人所看到的是一个变了样的假象。耶稣没有被魔鬼的诱惑欺骗，他回答说，经常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朝拜天主指侍奉天主，这是我们应有的基本态度。人不应该朝拜金钱、权力、享乐，而只应该朝拜天主，同时也必须使用正直的方法来达到正直的目的。这便是我们在生活中何为达到我们的真正目标所应该持的态度。我们的目标是度慷慨的爱的生活，只有正直的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也是全心全力的侍奉上主，这样才能生活在爱天主和爱近人的爱中。我们绝不可任由魔鬼使我们远离这个目标。我们可以长时间默想耶稣受试探的意义，来使我们的内心得以坚强，好能慷慨有效地进行四旬期中的奋斗。在第二篇读经中，保禄使我们明白恩宠比罪恶更强，这使我们更有信心，也推动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因为即使我们犯了罪，宽宏的天主会宽恕我们的，这样我们便能重新踏上慷慨的爱的美好道路。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弥撒道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希望的朝圣者，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